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三十节，我来读。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人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阿门。约翰福音五章中有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惊讶的故事。当时耶路撒冷的城中有十三门，其中有为献祭的祭物牲畜进进出出的门是羊门。那扇门旁边有一个既能洗澡又能游泳的池子，在那里聚集了很多病人，是因为有一个传说的故事，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那时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都可以痊愈。正如我小时候广播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跟着传说三千里，这是将传遍全国各地的传说制作成电视剧播出的节目。当时经常出现的一种形式之一，就是在某个地方有一块巨石，如果在那下面祈求，一生所患的疾病就都痊愈了。丈夫或儿子在科举考试可以中状元，或者没有生孩子的女人祈求便可以生下子女等等。那个节目播出之后，许多人蜂拥而去，在那里祷告。像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阳门旁边的池子。其实那个池子是个间歇池，所以有时会从地面上冒出热气或者水蒸气，人们便认为那是天使来搅动那水。在那个池子旁边有个38年因疾病而受苦的人，只说是38年，岂不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呢？如果躺了那么长的时间，也许后背以及全身都会有各种伤，也许多处的肌肤都腐烂消失了。在那个池子旁边不仅有这个人，还有许多病人躺在那里等待水搅动。耶稣来到那个池子，然后问有38年病死的病人说，你要痊愈吗？对于这个提问，有38年病死的病人也许毫不犹豫地回答是。 他却回答说，主啊，随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个池子的名字是毕斯大，其含义是恩惠之家或者慈悲之家。恩惠和慈悲是指虽然我没有资格，但对方却单方面的施舍给予。但是聚集在那个池子周围的人们，不是抓住了恩惠和慈悲，而是抓住了好像跟着传说三千里当中的故事一般。38年的病人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耶稣对这个病人给予了他恩典和慈悲，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因此他从困扰自己38年的疾病当中得到了治愈。但是犹太人看到了这个治愈的事件之后，没有赞美神，也没有把荣耀归于神，而是当作口舌是非，可以当作一个抓住耶稣的把柄。犹太人不是问被痊愈的人说，使你得到治愈的人是谁，而是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治愈的事件是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应该被定罪。当时律法当中有安息日不可以工作的规定，具体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有39件：不可以做针线活、耕田、捆禾架、烤面包、剪羊毛、写两个字、三两个字、点灯、熄灯等等。安息日不可以做的39件事情当中，最后一项是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38年的病人，他得到痊愈之后，拿走了他的褥子，也就是搬了东西，所以他认为是他冒犯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因此他们正在挑拔是非。仔细想想看，真是无语。38年病人变成了健康的人，是多么令人感激的事情，应该一同呼喊，一同欢呼，或者是做好吃的，一同来分享这种喜乐，而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对方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不同，因为他认为对方没有处在自己的框架之内。耶稣在以色列北部，在加利利地区传神的话语，正式走上了基督之路。这个消息通过人们口口相传传开了。耶稣成长的家乡拿撒勒，他在安息日进了一个会堂，读了以赛亚的经文之后，他宣布说，这个话语今天成就了。于是在会堂里听到耶稣话语的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22节上半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人们认为耶稣口中出的恩言让他们感到稀奇， 因为耶稣说的话是他们自己连一次也不曾想过的内容。耶稣的话语总是如此。马太福音5章到7章被称为登山宝训。耶稣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马太福音7章28到29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的教导与当时被认为最高的、最出色的老师、法利赛人出身的文士，既不像他们的样子，内容也不同。当我们读或者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时可能会经历与平时完全不同的，有时好像觉得自己在吸引到神的话语当中，明明是在读神的话语，而实际上好像神的话语正在读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生活。并且主日在礼拜堂里面通过讲道听神的话语，感觉好像周围没有任何人，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神的话语就回响在耳边，那时心脏好像成了鼓，在胸口里面可以听到鼓声咚咚响。有时非常细微的声音会渗透到耳朵里面，这个时候我们要睁开内心的眼睛，更加要集中于神。这是因为神正在说他爱我们。在拿撒勒会堂里传讲话语的耶稣，人们对他的反应也是如此，但是仅此而已。22节下半节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人们极力否认通过耶稣所听到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耶稣的样貌并不是他们所描述的弥赛亚，他们所认为的基督的样貌与耶稣相差太远，所以他们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父亲是木匠，他自己本人不也是木匠吗？当时的木匠不像今天是一个专职，也不是拥有自己工作房的职业，大部分木匠是周转在这个村庄那个村庄、这个市场那个市场，帮忙修补落掉的门板，还有一些农机具。这样的人的儿子，他也是这样的人。那么从这个人口中所出来的话，无论听起来多么好，那么他们认为他不可能是他们所期盼已久的弥赛亚，不可能是基督。于是耶稣这样说，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耶稣用当时的俗语讲述了人们的不信任和偏见。医生，你医治自己吧的俗语，也就是说，在治好别人的病之前，一定要先治好自己的病，才能成为有能力的医生。意思是说，如果你真是基督， 就正如你在其他的地方所行的神迹一样，那么请你在你的家乡也要行神迹吧。如果耶稣对在家乡拿撒勒施行了神迹，人们可能就会要求他施行另一个神迹，然后又会继续要求又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也就是说，人们比起耶稣的话语，更关心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他们已经在心里面下了一个结论，认为作为木匠拿撒勒的耶稣绝对不可能是基督。耶稣不可能不了解人们这种心情，因此他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说举了两个例子，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在旧约时代也曾经发生过，25-26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当中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耶稣说的第一个人就是撒勒法的一个寡妇，也就是提到了以利亚先知也曾经在家乡没有受欢迎。列王记上17-18提到亚哈王在统治北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3年加上旱季共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亚哈王和他的王妃耶洗别是没有很好的服侍神的代表性的人物。神终于要下雨了，就让以利亚先知去见亚哈王。以利亚先知对亚哈王说，从耶洗别王妃受俸禄的450名巴利先知和400名亚瑟拉先知，召集他们到加密山，于是与450名巴利先知展开对决，证明哪一位是真神。北以色列没有下雨，饥荒严重的时候，给以利亚先知带来食物的不是家乡的任何人，而是乌鸦。以色列的国王和王妃是不侍奉神，而是忙于侍奉偶像，因此他们在奉养着480名拜偶像的祭司，然而却不关心侍奉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受欢迎。此后神对以利亚先知说，去黎巴嫩边境附近的地中海海岸城市西顿的撒勒法，旧约的地名就是撒巴特，在那里遇见一个寡妇，她和儿子一起用最后一把面和一点油要做饼吃，然后要死掉。拉伊利亚从那个女人那里得到了最后的供养。神通过以利亚先知使那个女人家中的面没有减少，油也没有缺乏，行了神迹。以利亚先知之所以不得不去异国他乡的西顿，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也没有尽到他们信仰的义务，与正确的信仰生活完全相去甚远。 耶稣，欢迎。旧约时代说欢迎以利亚的不是以色列百姓，而是西顿。27节如此见证。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耶稣举了旧约时代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受到欢迎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以利沙先知。列王记下5章当中提到亚兰，也就是叙利亚的乃曼将军的故事。他是一位深受亚兰王信任的将军，然而他却患有麻风病。在乃曼将军的家中有一个从以色列贝鲁尔来的一个少女，在他家当中作为女仆。这个小女仆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病。于是亚兰王给以色列王写信，要求他治好乃曼将军的病。接到这封信的以色列王沮丧，撕开自己的衣服说，难道我是可以救人，可以让人活，可以让人死的神吗？这好像就是宣战一样。但是乃曼将军按照以色列先知的话去找以利沙先知，然后虽然有让他心里不好受的事情，乃曼将军按照以利沙先知所说的，在约旦河洗了7次，他的皮肤就像小孩子一样恢复得干干净净。以利沙先知的时代有先知学校，因此北以色列的国王和百姓，包括以色列先知在以利沙先知在内，可以通过众先知们听到神的话，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信靠全能的神。这也暴露出了以利沙先知在那里不受欢迎，而是受到人们的不待见。相反，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乃曼将军，他听到来自以色列的少女的话，就相信了神，来到了以色列，去见以利沙先知。从耶稣那里听到撒勒法寡妇和乃曼将军故事的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28到29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天凶，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在会堂里面听到耶稣话语的人们的话，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怒气冲天，愤怒的心情冲上天空。耶稣在会堂里读了以赛亚先知的话，这意味着以色列百姓几百年之间苦苦等待的弥赛亚基督终于来了，宣告耶和华拯救的事工正在实现，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瞬间。从此我们知道开始了耶稣3年的事工生涯，并赐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通过养儿子被钉到十字架上，给予了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在此无限的赞美神。但不幸的是，当时在场的人们并没有 接纳耶稣。并不是单纯的没有接纳耶稣的话语，而是想把他推下山崖。自古以来，在山崖上推下处死是针对于叛逆者的一种惩罚。耶稣的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不仅不承认耶稣，而且把耶稣看成是叛逆者。30节如此见证，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不需多说，这里的他们就是要把耶稣推下悬崖的人。根据第14到15节，见证耶稣在圣灵的引导下去了加利利，消息传开，见证他在一些会堂里教导话语。名声就是关于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消息传开。所以当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读到了以赛亚的话语时，想必很多人都听到了名声而赶来。现在很多人都想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那这个情况当中，耶稣是一个人，还没有拣选门徒，手上没有任何的装备。然而很多人只是袖手旁观，只是看着有人试图把耶稣推下山崖，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不是吗？约翰福音10章29节如此见证，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差遣独生子来到世上的父神正把持着耶稣，所以他不至于被他们推下山崖，转身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大大小小的事情交织，纠结的人际关系，世俗的价值观的浪潮试图把我们推下悬崖，但我们的天父却紧紧地把持着，使我们不至于跌倒。因为把持着我们的神超过了一切，而且因为神的手是永生的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祈祷，如果可能，请让这杯离开我，以避免再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还是顺从了神的旨意，流出了代赎的血，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在一个坟墓里，但这还不是结束。耶稣打破了死亡的权柄，复活了。那是因为握住耶稣的手的比一切都大，是天父的手，是永生的手。由于神的手，今天经文当中的耶稣能够走出那些想把他推下悬崖的人。我们是相信天父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挫折和绝望，过着被世俗价值观浪潮驱动的生活，如果我们过着无法克服大大小小的从山崖被推下的危机，不能转身而过，那么只能跌落下来，那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大手正把持着我们。反之，即使人生就像经过流泪谷，好似通过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隧道，如果你不灰心，怀着希望，那是要提醒你，神的手超出万物，神的手常有同在。大卫回顾登基为王以来的岁月，他如此歌唱，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大卫在成为国王之前，不得不四处躲避他的君王，又是他的岳父的扫罗王多年。他参与了许多冒着生命危险的征战。那时，对大卫来说，神是一个实相，而不是一个幻象，不是理论，而是现实。此外，对于大卫来说，神是摇摆不定的人生不可动摇的磐石，是阻挡敌人进攻的堡垒，是在人生的泥潭中抓住的手，可以拯救人的那一位，是时刻以人格相待的神。他告白，在人生的每个瞬间都可以克服障碍的盾牌，就像野兽最强的部分是脚一样，是给予自己能力的那一位，是抵御敌人入侵的堡垒。他告白，因为神是他的力量，他所以爱神。诗篇十八篇的标题写着：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易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将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大卫的人生当中，多次有人试图把他推下悬崖，有各种敌人的手，还有扫罗王的手。然而大卫能够通过写下这首诗来赞美神，因为他相信神的手比一切更伟大，他相信神的手超过所有试图剥夺他生命的手，神牢牢地把持着他，所以他可以相信神的手，所以他告白说神是他的力量。正如我在很久以前已曾经说过，我在2001年37岁，在日内瓦韩国教会作为主任牧师，我当时非常明确主的带领前往日内瓦赴任，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一切都很陌生又很害怕，感觉就像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方舟。为了祷告，来到书房，坐在椅子上，合起双手，不知不觉，双膝落在了房间的地板上。在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坐在椅子上祷告。主日礼拜之后，为了第一次引导运营委员会，就是相当于我们教会的常务委员会，我们走进会议室，大约有十个人坐在那里。四面的墙壁让我感到很压抑。这样开始的日内瓦事工持续了六年。那里的工作完成之后，神给了我一个赞美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主啊，我爱你，主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主是拯救我的主，我的神，是我避难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我的神，我的神，是拯救的脚，是我的堡垒。我的神，我的神，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的救主。我承认能够完成在日内瓦的事工，是因为神的手抓住了我，不至于让我跌倒，是因为神给了我力量。如今我同样如此告白，这个在神面前的告白，如今也接续到如今。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并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一个主日。耶稣来到世上，用永生之手扶持着我们，建立着我们。那只超过万有的手，拯救了原本因为过犯和罪孽，别无选择，只能陷入永死的我们。在这忏悔的季节，远离自身的欲望和野心，并为曾经随着世俗价值观的浪潮享受物质生活的我们而祈祷吧。让我们为此而忏悔。从今天开始，抬头仰望位于那些试图把我们推下的手之上的神，让我们仰望神的手。另外，要像大卫一样依靠神的手，从让我们沮丧的挫折和绝望当中站起来吧。尽管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像经过一个流泪的山谷，但让我们抓住神的手，一步一个脚印的与神同行，然后通过我们耶稣基督生命的复活，将重现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将看到每个地方都被神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允许我们在四旬节的第一个主日向神献上礼拜。为了不让我们永远被推下，主就是创造主成了被造物，在十字架留下了代赎的宝血，祈求我们的余生能掌握在比万物都伟大的神手中。虽然有时我们的生活可能并不轻松，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希望当中。虽然有时好像走在流泪的山谷，让我们仰望神走在其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欧洲和整个世界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当中。一个国家可以攻击和统治另一个国家，求神让他们从这种骄傲当中归回， 悔改在神面前，让乌克兰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度。所以求神不要让人类陷入弱肉强食的错误逻辑，让我们共生共存。现在三天后将选出一位新的总统，如果我投票的人当选了，即使我没投票的人当选了，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接纳他为我们大家的总统，让他也做包容我们所有国民的总统。所以求神让大韩民国的未来成为比现在更适合与新总统一起生活的地方。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主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地方，培养成一个更光明的国家。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是基督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